牧者同工，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回来再看这个诗篇哦，因为我们昨天已经结束了彼得后书第三章哦。那今天我们就要看神要透过诗篇到底想要对我们说一些什么。那首先我们知道说诗篇它总共有150篇，而这150篇里面呢，其实它有5篇的祈祷诗，因为在他的这个每一篇诗的题目上面，他都这么的标明是一个祈祷来的，而且内容也是虔诚的祈祷，所以当中就有包括17篇啊、86啊、90，还有102跟142篇。那这五篇里面呢，其中3篇是注明是大卫的祈祷，就是17、86跟142。然而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大卫其中的一篇的祈祷诗，就是诗篇86篇哦。那如果我们从内容这篇祈祷诗的内容来看的话，它除了是一首个人的祈祷诗，也让我们看见大卫他与神在密室当中的一个美好的交通哦。那当中我们也看到包含了大卫他对神发自内心的呼求，还有信心的宣告哦。而且就从第11节的经文当中，我也觉得这11节应该就是这篇诗的一个主题。我们就发现说，大卫他宣称他定义就是要跟随神的真理哦。因此，我就把今天这篇诗篇的主题定为专心敬畏神。那我们可以看见，从大卫的祷告内容，看见他就是定义专心的要来跟随，并且要敬畏神的那一份的心意哦。所以接下来我就把这段经文分成3个部分来看哦。那首先我们看见大卫他在他的祈祷当中，他其实是非常恳切的呼求哦，在第1到第7节这里。那大卫他之所以会恳切的呼求，主要也是因着2方面哦。那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因为他知道人的需要，在第1到第4节。那大卫的祷告在开始的部分，我们就看到他向神发出4个祈求，并且在每一个祈求后面，他就提出一个理由哦，就好像说求你保守我的性命，因为我是虔诚人；求你做什么，因为我是什么。所以他的理由其实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是困苦穷乏的，因为我是虔诚人，因为我终日求告你，因为我的心仰望你。所以大卫他其实是非常清楚的知道他自己的需要，虽然他也曾经是以色列人的王，但是他知道他需要神的帮助哦。所以他不只是清楚知道他自己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也知道说这些需要都是需要神的帮助哦，所以是很需要神的帮助。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神要我们不住的祷告，并非是要我们注意自己的难处而来到神面前一直喋喋不休的讲，哎呀，我在我身上发生什么事情啊，我怎么怎样啊，怎样惨啊，这些，而是让我们能够定睛的来仰望神，与神亲密交通，要在神的面前要得安慰啊，得医治啊，然后除去我们自己里面阻挡恩典的这些障碍，直到我们看到神所定义要施恩的时候来到哦。所以因此每当我们在为自己的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说求神啊，你来改变环境啊，你来挪去这些难处啊，哎呀，这些人对我不好，你把他们拿开呀，或者是啊，神啊，我真的是，我可不可以改变我周围的这些人啊，这些事情啊，好让我能够得着一份的平安在当中。所以我们不是求神在做这些事情，而是求神让我们就是即使在难处当中，我们也能够心里欢喜哦。这就如神能够把人的生命安置在高处，脱离环境还有难处的搅扰，所以即使我们是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也能够成为大喜乐。就好像刚才 Ruth 姐妹她有说，她在就算是在一个很困难、很觉得难处当中的时候，可是当她在向神祷告，求神的喜乐灵来充满她的时候， 哎，他就心里面能够感觉到他心里是喜乐的，虽然说周围的环境其实都没有改变，那个困难还是在，可是他心里面就是有那份神所赐给他的喜乐。所以我们在这里大卫他其实要讲的一个很清楚，就是我们的需要并不是一直在看我们的这些难处啊，一直告诉神我们是怎样怎样啊，而是需要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哦，然后而不要再一直在看我们的难处哈、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他恳切的呼求，是因为他知道人的需要。那第二方面呢，是因为大卫他知道神的属性哦，大卫非常认识这位神哦，所以在第五节的时候，刚才这我们柯强弟兄也是有讲哈、哦，就是读到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求告神，不是因为今天我们配得，也不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有什么东西可以来跟神来交换哦，而是根据神他良善的本性和守约的信实哦。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守约的神哦，所以在第七节当中我们看见他这里说，我们若在患难之日求告神，神就必应允我们，这是我们警醒祷告的根据。那因为神的旨意是，你们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那因此呢，我们若凭信心按着神的属性来求告神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所面对的这些患难其实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但是在这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是否认识我们这位神，我们是否知道他是一位慈爱的神，我们是否知道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是否是一位怜悯啊。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当中里面有描述好多好多神的属性，但是我们是否知道呢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很常因为不认识这位神，不知道他的属性，而常常就处在忧虑啊这些觉得没有办法，自己没有能力这些等等的状况里面哦。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其实大卫他是非常认识这位神的，而且他就是紧紧抓住神的属性，然后来依靠这位神哦。那大卫他既然知道并且认定神，所以他除了就是在呼求之外呢，他其实也在祷告当中他带出感恩称颂啊，在第八到第十三节。那大卫他在呼求并且称谢神乐意垂听应允祷告之后呢，他接下来在第五到第七节他就带出他对神的称颂，而且这一段其实也是大卫祷告的中心哦。所以在这个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也把它分成两个部分。那第一个就是赞美的宣告，在第八到第十节哦。那第八到第十节经文就这么说：主啊，诸天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伟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那大卫他在这里称颂神的大能和神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知道神他不但只是聆听我们的祷告，甚至他更加是有能力去完成，去帮助我们所求的。所以每当我们祷告，在祷告当中一再的提醒自己称颂上帝的伟大，其实是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不要只是一味的只求因为在知识上，其实如果我们都有读圣经看圣经的话，在知识上我们都知道说上帝他是一位全能的。 OK， 有谁不知道神是全能的？我们都知道，思想上我们其实都知道，但是我们也会发觉说，在当中有一些人，一些的基督徒，那还有就是还是有在曾经在祷告当中的时候呢，哦，祷告了将所有的困难啊交托啊给神啊，神啊我相信你啊会帮助我，可是当祷告一结束的时候，突然间心里面会不会发出说，神真的能够这样帮助我吗？神真的有听到我祷告吗？这件事情好像很难耶，神真的是可以做到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些的声音 可能是从我们自己而来，也可能是从二者撒旦所进来的这些问题哈。所以我们就发觉，我们要常常的就是来宣告、来赞美、来就是神的属性哈。因为我们要知道说，神他造人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承受他基业的儿子，作为管理他创造的仆人，好彰显神的荣耀。正如神他自己所宣告的，在以赛亚书43:7也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你们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我所造作的。因此呢，当我们称颂并且宣告神的作为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在提醒神你可以做什么来，神你是很伟大的，神你是信实的，所以你可以做这些做这些。我们在我们宣告的时候并不是提醒神，而是乃是提醒我们自己，告诉在告诉我们说，哎，我要记得嘞，神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呢，他是一个怎么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神，他是那位独一的神。其实就是常常的来提醒我们自己，这样子的话，我们在我们的信心才能够一直不断的去增加。所以当我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告的时候，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我们看到就是赞美的誓言，在11-13，那经文这么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哦。那大卫他把以上的赞美他就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就一边称颂神赞扬神是独一的，赞美神的话是可靠的真理，然而另外一方面呢，他其实也是在表达他自己的一个渴慕，就是他立志他誓愿就是要走在这条至好的道路上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和可以行出来明显是两件事情哦。那人知道了真理，其实就有遵行的那个责任在里面。我们不是听听就算了，不然的话我们每天听很多那些大道理，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只是听真理，我们还要去行出来。那如果我们听了我们不去行真理的话，其实不是由于我们不明白，而其他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敬畏神，我们心里可能有还是有那种的不幸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哦。所以我们要常常去反省，到底我们对这位神我们真的是相信他吗？那大卫他在此他就提出的祈求是，求神将这至好的道路指教他，好让他能够行走在这条道路上面。所以他不只是想要知道，他想要真的是行在这条道路上，因为他知道说只有走在神的道路上，他才能够好好的来学习敬畏神。那我们知道我们人不可能凭我们自己找到真理的道路，也不可能凭着自己能够照着真理而行哦，因为我们真的是有软弱，很长时候我们说哦可以跟着我们就又走自己的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根本不能够凭自己，所以我们不但需要真理的启示，我们还需要求神使我们能够专心的来敬畏他的名哦。那只有那些真正认识自己是全然败坏需要依靠神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向神承认，你是向我发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哦。那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知道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也才有可能一心的来称赞神，凡事来荣耀神的名哦。如果今天我们觉得说我很好啊，我根本没有做什么，要讲一点谎话啊，但是我基本上我都可以做很好，那我们就很难去依靠神，因为我们觉得说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自己去掌控，我们可以自己去做。但是只有当我们知道说哇自己是多么的软弱，知道说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行正直的路的时候，我们才会完全的来投靠神哦。 所以因此让我们也像大卫一样，我们要定义能够走在这条至好的道路上，使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荣耀主的名哦。那当然最后呢，我们就看见大卫他的在最后那个部分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在14到17节。那15到17节经文就这么说：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向你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所以让我们我们在感觉好像祷告不蒙垂听的时候，能够得蒙关照，就是反省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哦，然后把祷告变成就是与神之间的一种密室的交通，而不是一份购物的清单哦。所以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其实有好像有一个清单这样子，我要向神求什么哦，我的生意啊要怎样子，或者学生就说我的成绩应该要怎样子啊，不然就是家庭啊孩子啊父母啊，所以我们有好像有一大堆的清单，然后我们每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向神说：神让我需要这个，请你帮助我这个，我有什么困难，然后我们就一大堆的清单下来，但是我们很少是我们很少 的祷告是跟神是交心的。但是我觉得神他想要的，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是想要跟我们交心，我们能够把心事告诉他，然后我们是否有在透过跟神相处的时候，要来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吗？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哦。那这样当我们的祷告改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里面的信心才能够成长哦。那使我们在就好像哥林多后书4章18节所说的，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哦。所以大卫他在这里，他其实他来到这边祷告，来到这边的时候，看过去他好像又似乎回到祈求哦，就好像是他在一个中间，他不是有那个激昂的一个赞美之后哇，宣告啊这些，哎，这些结束之后，好像他又再回到一个残酷的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他发觉哎，敌人还是在，处境仍然是危险，一切好像都是没有改变，使他不得不再次的来向神哀告。就好像我们可能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有一些的困难所面对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带着这些千斤的重担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然后就在祷告当中，我们可能在一场的很振奋人的一个敬拜赞美之后，哇觉得很好，可是当一结束之后，我们好像又回到一个要重新面对自己的难题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却当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那大卫他其实在这几节经文当中的语气跟前面是不同，虽然好像看过去他好像又在呼求祈求神的帮助，但是他的语气是跟前面不同的。虽然说外在的环境仍然严峻，虽然敌人仍然凶猛，我们知道说大卫他其实一生当中他真的是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好像被追杀什么这些，真的是很多很多那些敌人是非常的凶猛的，但是呢他却知道说他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就算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的感觉还是十分的稳妥，而且他也能够很从容的去面对他的难题。那他很清楚知道自己是站在神的这一边哦，所以若有人要与他为敌的话，也就是与神为敌，所以他非常清楚这个，因此呢他就能够放胆祈求神给他力量来胜过仇敌，因为神必然是帮助他，神必然是安慰他的。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信心啊，对神的一个信心哦。那相传以前美国的林肯总统哦，他在解放黑奴的战争时期，那有一次他就带领他的同僚在为国家来祷告。那当时就有一个人，他就对他说：“哎，其实我们可以 你可以祷告，就是求神站在我们这边。但是我们发觉林肯他却回答说，不，我们只能够求神帮助我们站在他那边，因为我们知道说施行公义的是在于神。那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不是求神要站在我们这边。就好像有时候我们祷告就是神啊，可能我们遇到一些我们觉得很不公义的事情，你请你站在我这边帮我去审判啊也好啊，去帮我处理这些事情也好。但是我们很少说我们是站在神的公，我们是站在神那边，我们让神去行神觉得最好的一个旨意在当中。所以我们要当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企图要改变神来辅救我们，就是神你要这样做，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会成为是一个命令式的，神啊你是公义的，所以你应该要这样子，神啊你是怜悯，你应该要这样子。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要改变，每次来到神面前我们向神祈求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要改变我们自己去合神的心意。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应该是问神说，神你的心意是什么？我遇到这些事情，我可能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你的心意是什么？是要我在当中学习什么功课呢？是要在当中让我看见什么事情呢？所以当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神的信心是越来越大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任何事情任何困难都大不过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大过一切的。然后当我们凭信心来宣告神要成就他的心意在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胜利一定是会在我们这边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篇的诗篇那大卫的这篇祷告诗其实让我们明白，要专注的敬畏神，我们就必须要具备很重要的几件事情那从刚才我们所分享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对有对神的认识，我们一定要认识神，我们要知道神的属性是什么。第二就是我们要建立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关系的话，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神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些什么事情那第三个我们看到就是大卫他有信心和服从的这个忠心这个我们可以从大卫他渴望行在主的道上面的那种的决心看得出来那第四呢，最后就是以神为中心那大卫，我们发觉大卫的目光，他所注视的不是他所面对的困难因为我们看到大卫真的遇到很多，好像哥利亚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困难在前面，但是他所看到的不是这个巨人，不是这个困难多大，而是他看到这个困难背后的那位神，就是他看到的是神的美善、神的大能、神的应许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拦阻他去明白神的心意，要去取得神要赐给他的这个应许所以我们看到祷告不仅是使大卫克服了困难，而且也带来了丰盛的祝福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因此我们也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渴慕祷告也学习像大卫的祷告，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是专注的敬畏神，我们的目的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与他建立关系没有什么是比这个更大的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刚刚同工在分享专心敬畏神，怎么样专心敬畏神？那在大卫的这个苦难的经历，或者是在面对生活生命很大的考验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是苦难中带来一个力量的更新。OK， 就会看到在今天的这个诗篇当中。大卫一开始的时候就真的是你会发现他一再的主啊主啊主啊，这个诗篇里头就是不断的在呼喊，不断的在呼求， 真的，我想一个人当他能够不断的主啊主啊主啊，你就知道，当一个人在困难当中，有时候小小的困难我们也很容易的就过去了，可是当困难没改变，一而再再而三接二连三的不间断的那个困难重重的时候，当人发现到我没有别的出路，我除了神为我开路我没有别的出路啊，在这种状况底下就会带来更深的一个的呼喊。那在更深的呼喊的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当然这也表明是跟神的一个关系嘛，就是这个关系能够够深，以至于在苦难当中加强那一种的认定。那个认定就是唯有你神，唯有你，除了你以外我没有别的方法，所以唯有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那么就是一路的对神来发出呼求。但是你发现这个呼求，其实我们呼求通常是会期待事情改变嘛，当东西改变的时候那就我就开始可以感恩了。可是不是的，你发现到说他从第一到第七节那边有一个呼求，可是来到第八到第十节那边，忽然之间好像那种事情没改变，求着求着忽然间心里改变，人的心改变。那这个心的改变是什么？就忽然间变成说，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以比你的，就是没有人可以跟你比。那其实如果从现实的角度，现实的眼光，很可能很多恶人，哇，他们可以很嚣张，哇，他们可以很风光。可是今天大卫敬畏神，可是落魄困难考验被逼迫被追杀，或者他面对困难重重的时候，在这种光景，坦白说其实很难的，很难忽然之间说，神啊，没有人能够比你。因为你从现实是我就是依靠这位神啊，可是我的呼求没有改变，我的祷告没有被应允，我的环境也没有出路，就是我仍然在一个困局当中。可是他忽然之间里面产生了一个改变，就诸神中没有可以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是无可比的，你的作为无可比啊。那因为通常会这样讲，就是我们会通常都会经历到神迹了，哇，神啊，你真好啊，你是真的，你的作为没有人可以比啊，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可是我们看见大卫是在环境没有改变的时候，其实里面可以先改变。 OK， 这个观念很重要。你看他跟着就说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不只是我要敬拜你，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就是他就站在一个角度，就是要来敬拜，要来歌颂，要来荣耀。通常荣耀是什么？我们有很美好的见证，哇，你看神怎么恩待我，神怎么祝福我，所以哇，你的名是配得的，我要成为高举你的名，我要荣耀你的名，本来应该是这样子。可是看到即使事情还没改变，他也跟着说因你为大，而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所以这些话这样讲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他现实的经历是不同的。但是他凭什么讲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因为他看见他所认识的神过去是这样的神，在他的祖先的当中，在他的历代的祖先，包括怎么出埃及、过红海、经历旷野、怎么样得地为业，这一些的过程当中，他都会看到神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位行奇事的神，他是那一个无可比拟的那一位最伟大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个人的经历坦白说很有限，包括神让我们经历来认识他、相信他、经历他的应许跟祝福，也经历成长中的考验跟熬炼。所以当我们在熬炼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经历不够让我们去胜过眼前的考验。就像以色列民经历那个 过红海的神迹，经历旷野怎么样子磐石出水啊，天降玛纳这一类的神迹。可是当熬炼一来的时候，他们可以今天感谢赞美主，下一刻就抱怨责怪主。你会看见人的转变，如果你说靠我过去经历过神，所以我今天不忘记神，坦白说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经历。因为当考验一来的时候，再怎么好你都会忘记。我们教会何尝不是常常看到这样的事情，很多人会说，哇，这个教会真的好啊，哇，来到这个教会真的是很感恩啊，来到这个教会经历到神是很真实啊，这里的爱啊，这里的什么什么什么。可是什么时候当生命面对要修剪，面对要被调教的时候，哇，很痛苦，觉得这个教会没有爱，哇，觉得我不想待在这里了，我就想要走了了。所以你会发现人的经历很长，我们会不够。那大卫他怎样能够在极困难当中就发出一个这样扭转过来的一个思想呢？那他会看到神从过去到现在嘛，神过去都是这样的一位神嘛。你个人的经历如果不够的话，你整个民族的经历，你整个这个国家的经历，他就会看到神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位奇妙的神，大有作为的神。所以当下他要重新认定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当他这个认定改变了，他有一个这样的认定之后，发出赞美之后，你会发现从第十一节下去，他所求的东西他继续求，他祷告还没完，赞美的时候他又继续求。可是他下面所求的，你会发现整个形态改变了。那改变是什么？求你从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你的道你的路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所以你会发现他不再是只是求，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困难，我有一个缺陷，这是我不断的求的，而且这个问题很大，我求求求求到一个地步。他转念看到神啊，我要赞美你，因为你是唯一的神，你是奇妙的神。讲完之后，神啊，你告诉我你的道路，你指教我你的真理，你让我晓得怎么来敬畏你。所以你会发现原来是整个心态的改变，整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当整个生命改变的时候，就是他的那种祷告，就是我要一心来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那就述说神的慈爱就说到神的 hesed 神的这个属性。所以当人一提到神的属性，一回到神的属性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就是他最大的一个力量。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你认定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就知道他一定有最美好的计划。哪怕这个时刻让我有面对这个考验，也还是因为他有一个最美的一个计划。所以当下他就勾出了那一句很著名的摩西所经历所体验在旧约里面很著名的这句话，十五节说，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这个是当摩西经历到他的百姓的悖逆犯罪，以至于神要消灭他的时候，摩西会站在一个角度，摩西会跟神一样的很气，气到你看当摩西从山上下来拿着两个法板，哇，那两个法板你想何等的珍贵，因为是神亲自用手写的，独一无二的，是神亲自用手写的。可是当摩西一气下来的时候，竟然把整个两个法板都摔下去，哇！你摔你自己的东西还好，你摔神给你的东西，给全民的东西，哇，那还得了？可是摩西的这种的性情，其实他在感受神的性情，所以很显然，神没有因为这样子来怪责他，反而后来神叫他你重新做多两块石板上来，神又重新再写过一次。哇！你看到当摩西这样去感受神的时候，所以当神要灭他的这般百姓，因为摩西也一样很气愤，可是当下当神真的要灭他的百姓的时候，摩西就一转就会向神发出这一类的，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就讲到神的这个 hesed 的这样的一个属性。然后
他又重新的啊，在神的面前来更新他的一个的力量。所以你会看到，这也是我们今天在面对现实的困难当中，我们要进到呼求跟进到祷告的里头。那我觉得，昨天晚上发生了历史性的一件很大的一个事情哦，就是李牧师师母哦，他们在这个中国的很多这些教会的当中包括认识不认识的，可是神很奇妙的让很多人知道，无论是国家在面对的一个困难，人生面对的困难神的百姓面对的困难，最终就是只有祷告。而且不单是要祷告，要不住的祷告，24小时连续7天的祷告。所以没想到神就很奇妙的透过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就促成了。所以从今天早晨的凌晨12点钟开始这个不间断的24期的祷告已经开展了就是所以昨天我在见证这整个过程的时候，就看到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的宣告。这个连线的网开了就不再关了，而且这个祷告要一路祷告到耶路撒冷，一路进到当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也盼望在神的时间里头成为一个最终这个祷告要带下全地，要带下无论是中国或者是回归到耶路撒冷最终的整个福音使命的完成。那我想这也是今天如果人在平安顺利的当中，很常这个心还显得不够迫切，可是当越看到事情没有神不行的时候，就迫使很多人就进到祷告的里面。所以我想今天苦难中会逼我们祷告，而祷告要让我们力量更新。我想这是今天诗篇86篇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的信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要继续的前进。